弟兄姐妹平安。孩子们，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坏蛋？有几个孩子说自己是坏蛋的？啊，嘟嘟啊。OK。叔叔以前小的时候也不觉得自己很坏哦，我都也是哪有自己觉得自己很坏的，对不对？都觉得自己蛮好的哦，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坏蛋的时候都是因为人逼我们的，人弄我们的。 Sometimes we become bad because of situation changes, because people force us, and that's why we are bad. 所以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其实我小时候不会偷东西的。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偷过东西啊。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去我阿姨家，然后我看她玩那个车，我在她家玩了，那不能有刚好有小孩子有十多辆车玩了，我就玩了，很开心，玩了一整天。但是我家里啊，我一辆汽车都没有了。哇，我很舍不得，你猜我做什么？我要回家的时候，我就拿了一辆车放我的裤袋，我回家。你们猜我们有被抓到？有，我后来被抓到了。但是我为什么偷东西呢？我是想，因为我家里没有嘛。很多人都有车，我没有车。我很想要，所以我就偷了，对不对？如果那个车不在那边的话，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玩的话，我不会偷嘛，对不对？所以我是好人吗？不是好人啊。像你们有没有偷过东西？偷过妈妈、爸爸妈妈的一毛、两毛、三毛？有啊，有些讲有，你们很诚实啊，有些可能不敢讲。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啊，我蛮乖的哦，我觉得自己蛮乖的，我不打架的。有一次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啊，在地板上做功课，后来有两个人打架，他们李小龙哇飞毛腿踢我，踢到我，我说不要玩了，他又在打，他们两个打架又打到我，后来你们猜什么事发生？我也进去打了，本来两个打架的，后来变成三个，他打到我吗？那你会不会打他？所以哥哥打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打回他？然后爸爸问你说为什么打人的时候说。哥哥的错，弟弟的错，妹妹的错，姐姐的错，就不是自己的错就对了，对不对？你们是不是这样？不是啊，真的吗？ OK 啊，你们如果知道你们的孩子是这样的，然后他们讲不是哦，你们回家的时候等待机会，你们等他这样的时候，你指给他们看。很长的时候，嘿嘿嘿，哈哈哈哈。很长的时候都是我是很乖的，你知道吗？很好的，都是人家弄到我，所以我才坏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罪人都是这样的，不会说自己不好，我们都说是别人害的，别人弄的。然后因为环境改变 ，because situation change, that's why we are like that。同样的，今天我们来看彼得，彼得做了他很不应该做的事情哦，很不应该的。他三次不认耶稣哦。I do not know this man. I do not know Jesus. 哦，他还是说我发誓。等一下还不够哦。我说如果他还诅咒哦，可能诅咒打个比方哦，如果我认识这个耶稣的话，天打雷劈。哇，他不认耶稣啊。因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正道 的题目是恶劣的环境，它会揭开我们的软弱。 Adverse situations expose us of our weaknesses. 马太福音26:69-75，我们一同祷告，我们求恩。主，求你开恩，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坦诚的面对自己，因为有时候要面对自己的丑恶是非常痛苦的。但有些时候我们自以为意的时候， 当我们自以为我们刚强，自以为我们能的时候，主啊，你却借着环境来揭开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不配。主啊，既是这样，你还是爱我们，你差了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承担咒诅，为我们承担刑罚，为我们承担审判。所以我们谢谢你，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被爱，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被称为你的儿子，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我们有永生，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平安。我们谢谢你，求你再一次的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回到当时候的处境，让我们来能够明白这个的世间，让我们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人，我们不可自傲，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到你的面前，需要你的恩典，依靠你。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看经文，马太福音26:69-75，彼得坐在外面的院子里，有一个的婢女走过来对他说，你也是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当众否认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他出到门口，又有一个的婢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是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再次否认，并且发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那个人。过了一会儿，站在那里的人前来对他说，你的确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因为一听你的口音就认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那个人。立刻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首先要肯定的一个事情，就是彼得他其实真是的，是真的爱耶稣的。Peter loves Jesus。彼得也是一个真心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在整个的事件的引发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耶稣所爱的门徒，也他可以称是耶稣的大门徒，因为后来你会看到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结果他三次的不认主，但结果整个的事件，其实耶稣在他钉十字架他被抓之前的时候，他已经告诉彼得，彼得你要三次，你会三次不认我，所有的门徒都会离开，你会三次不认我。所以在马太福音26:31-35，就是经文的上文，上文里面你看，那当耶稣对他们说，今天晚上你们因我的缘故都要后退，和本翻译成跌倒，因为经上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上帝要审判这个牧人，然后羊就分散，击打这个的牧人就是耶稣哦。32，耶稣说，我复活以后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彼得听了之后他说，对，就对耶稣说，就算所有的人都因你的缘故后退，我却永不后退。哦，耶稣，彼得担保啊，耶稣全部出卖你都离开你，但我绝对不会，我会跟随你到底。34的时候，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对他说，就算必须与你一同死，就算死我也绝对不会不认你。门徒也是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彼得他这样讲的时候，他不是在讲大话，他其实已经预备性了，他是要保护耶稣，保护到底的。所以在另外一本的福音书的时候，约翰福音18:10的时候，当士兵来抓拿耶稣的时候，你就看到彼得拔刀了，他要保护他的主，因为他说，是死我也会陪你死，他预备心是要奋斗，要抗争，要抵挡到底的。在约翰福音18:10的时候，你看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啪，整块耳朵就掉下来了，削掉他的耳朵。哇，彼得很勇敢哦，你们敢拿刀砍人的耳朵吗？不敢啊。彼得抱着事实的心，勇敢的心，要与耶稣同死，要保护耶稣，他就砍了那 仆人名叫马勒古，就是大祭司的仆人叫马勒古。然后耶稣对彼得说，把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这杯就是苦杯，受苦的杯，耶稣说他必须要喝这受苦的杯。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彼得他是预备心的，他预备要奋斗拼命到底，他是有勇气的，甚至他敢得罪那些士兵。哦，你知道你拿刀你跟士兵对抗的话一定死的，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之前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们把刀放下来，不然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所以他们要把他刀收下来。但彼得他其实已经预备心保护耶稣，跟着耶稣。后来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全部散开来了，跑掉了，害怕啊！哦，一群士兵晚上黑夜的时候看不到灯的时候，哇，被抓了，犹大出卖耶稣了，其中一个出卖耶稣了，哇，全部分散跑掉。但彼得他却远远的跟着耶稣。哇，这个人是讲到做到啊，但是这此时已经有一点害怕了，耶稣被抓了，所以是远远的跟着他们。所以在马太福音26:56，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那些逮捕耶稣的人却把他押去见大祭司该亚法，那些经学家和长老已经聚集在那里。58，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官邸，他进到里面和差役坐在一起，要看事情怎样了结。所以彼得还是远远的偷偷的跟着，因为被抓了害怕了，但是他说要陪耶稣陪到底的，所以他真的没有离开，他是远远的跟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有勇气拿刀，他应该不是屠夫哦，他也不是士兵，他的职业是什么？你们记得吗？他是渔夫，打鱼的。结果他可以拔刀啊！你们敢吗？拔刀砍人家的，砍削掉一只耳朵，而且是对着士兵，而且是祭司的人呢。这样消掉一个勇敢对耶稣有信心的。第一次耶稣守在水面上的时候，是他有信心说，主啊，若是你的话叫我下来，他就踏下去，没有一个门徒敢，只有他敢。他是有信心的，他是爱耶稣的。所以后来你会看到彼得回应耶稣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三次的他跟耶稣说。这样的一个有信心有爱心有勇气的一个的门徒，为什么会落到一个的光景是发咒启示说我从来不认识耶稣这个人，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下场？这里有可能是彼得他当时候他还真的不明白耶稣所说的，当耶稣说他要去死的时候，他可能认为心里说哇，我们好，耶稣你说要死可能是要革命啊，你要做基督弥赛亚，你要做君王，你要带领我们推翻这些恶势力，这些不好的祭司长老还有罗马军队，我跟着你，你要革命，你要打仗，我陪你死，我流血。他可能有这样的意识在里面，他还不能够意识到就是耶稣要被人虐待，被人击打，然后被人活活的钉在十字架上，他可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的意识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觉得你去打仗啊，哇，你在打仗里面杀人哦，然后被人杀死，还比被人虐待折磨钉十字架还容易很多。给你选的话你会选什么？给我选的话，我打仗哇风风光光，哇轰轰烈烈死了，然后好过又给人凌辱折磨辱骂羞辱，然后又被钉在十字架惨不忍睹，被众人唾弃，被让众人以为你都受咒诅。哇，可能彼得就可能他真的有很大的一个的落差。真的彼得没有想到啊，他跟随耶稣的这个的人曾经行了神迹喂饱5000人的，行了神迹喂饱3000人的，他能够命令风止住，风就听命，他可以走在海面上，他可以命令乌鬼，乌鬼就听话，就逃跑。他可以医治所有眼睛看不见、嘴巴 不能说话，耳朵听不见的，他都能够医治。能行万事的耶稣基督，如今彼得看到的是什么？他的耶稣，他的主被人羞辱，被人整，被人要，被人致死，他不能明白。一个曾经他看到与耶稣一同上山，看到摩西，看到以利亚朝见耶稣的这个的耶稣，现在却好像没有能力反击。彼得是清楚知道耶稣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彼得所说的，他的口说的。但为什么耶稣会有这样的下场？他亲眼看见彼得怎看到耶稣怎样，看到耶稣被折磨，看到耶稣被凌辱，看到耶稣被整，被耶稣最后真的要被打死。他也亲眼看到他的主不保护自己，不辩护他自己，人家怎样的把控状带到他的面前，指控他，诬告他，但主从来不为自己辩护。他结果可能愣了，他结果可能傻了。我相信就在此时的时候，可能这种的害怕就一点点的进入，一点点一点点的进到他心里面。我的主为什么变成这样？那个耶稣为什么变得这样？现在又要被折磨了，又要死了。这一种的害怕是一点点进来，一点点进来，一点点进来。久了，你原本有的应该有的勇气、意志、信念都会慢慢被消磨，消磨到没有。彼得可能不明白一样的事情，耶稣之前的时候也告诉他。彼得不单单是面对这个恶劣的环境哦，就是看到他的主被凌辱、被欺压、被折磨，整个好像是完蛋了，已经是真的是要被判死刑了。彼得忘记了耶稣告诉他所说的，就是他其实是这整个的事件背后是有撒旦的作为，是有属灵空中掌权者这恶魔。这背叛上帝的堕落的天使的作为。所以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要设法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就是上帝容许撒旦试验他们。这整个的事件的背后是撒旦是有一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哦，在这里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撒旦的势力、权力、能力已经被约束了。今天呢，撒旦的能力、权力、势力已经被约束了。因为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说：“我看到撒旦好像闪电一样从天堕落。”然后你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到有这个的古龙被束缚。被绑住啊，然后耶稣说这个世界的君王就是指撒旦，他受审判。但是撒旦如今今天有没有能力影响我们呢？有，你们仔细听啊，撒旦有几个的工作他是依然可以做的。第一，试探，他可以利用环境来试探我们。彼得前书5章8节，哥林多前书7章5节，撒旦还是可以试探我们的，用过环境，用过透过人试探我们，让我们犯罪，让我们背叛上帝。撒旦依然可以迷惑欺骗人，使到人家真的是看不见真理，不明白真理，甚至离经叛道。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节，提摩太前书5章15节。还有撒旦还是有一些的势力的，他可以透过那些属于他的人来逼迫基督徒。哥林多后书12章7节，启示录2章10节到13节，还有许许多多经文我没有列下。但基本上虽然撒旦他暂时被上帝约束限制他的能力，但他还是能够试探人、迷惑人、欺骗人、逼迫基督徒，他能够做这些事。直到有一天上帝要放纵他，那时候敌基督就要出现了。 The Antichrist will come, God will release, okay?The chain of Satan and the Antichrist will appear. 那时候敌基督要来了，那时候基督徒要受到更大的逼迫。亲爱的弟兄姐妹哦，撒旦的结局 是有的，他最后一定是被丢进火炉里面，他丢在地狱里面受审判受苦。但是这个时间还没有到。我在这里要讲这个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你们要小心，我们是有一个敌人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个的敌人他是想尽办法要使你离开上帝，落入试探，使你受蒙骗受欺骗。尤其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呢，我们更要小心。撒旦有时候当教会火热要兴起要做工的时候，我告诉你，撒旦也是很努力的在做工。他会使我们侍奉的人不合心，使我们彼此猜忌，怀疑彼此的动机，彼此不信任，使到整个的领队整个的团队不合一不和谐。所以很多的教会都是这样，后来就被完全被瓦解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属灵界的势力，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但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小心我们的仇敌。彼得就在那个的恶劣的环境当中，他背后是有撒旦要塞他的，结果他跌倒，他三次不认主。所以在恶劣的环境之下，在撒旦的试探之下，揭开了彼得完全的软弱。所以彼得在七十节的时候，彼得却当众否认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第二次的时候，七十二节，彼得再次否认，并且发誓，我不认识那个人。七十四节，彼得就发咒起誓，发咒哦，我不懂他发什么咒，可能说，哇，天打雷劈或者什么，我不知道，让我没有子孙，或者让我没有下场下地狱，我不知道他发什么咒。发咒起誓，我不认识那个人。结果鸡就叫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千万不要认为你们行，你们能，我绝对不会发生在这我的身上的。彼得所有的经历不是我们有的，他肯踏在水面上，他看到耶稣行神迹万事，他有信心，他爱耶稣，他放下他事业，放下一切跟随耶稣基督。不要认为你真的能够比彼得还要强，还能，还行，还委身，还爱主。很长的时候，当我们信主久了的人呢，你会发现一个事情，主经常容许一些的环境的发生呢，事情的发生呢，揭开我们内心里面的软弱。揭开我们的丑恶，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我们真的是软弱，我们真的是罪人，我们真的是不配。现在我带你们回来看圣经中的一些重要的人物。不是说单单以信心真的有时候就能够哇不会跌倒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我相信在座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的信心是像亚伯拉罕的。但是亚伯拉罕他面对什么的处境呢？神曾经应许他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像海面上的沙这么多。但是他来到100岁的时候都没有孩子，撒拉他的老婆90岁了不能生了。结果上帝告诉他，你跟撒拉将来要这么多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海面上的沙这么多。因为当时候他只有撒拉一个老婆，但因为这个的处境，这个的环境，后来造成什么？他的老婆叫他，你要跟我的下人，我的仆人夏甲同房。后来他就真的听了老婆的话，他听了老婆的话，亚伯拉罕听了撒拉的话，与夏甲同房，生下了伊斯玛利。所以你就看到亚伯拉罕也有他的软弱，信心之父都有软弱。现在我们看智慧啊，不是说有智慧的人就不跌倒的。智慧的君王所罗门，从古至今，从以色列的众列王当中，没有一个的王是像他这么智慧的，包括他的老爸大卫都没有他智慧。智慧的所罗门王是上帝所赐予智慧的，在列王记上3:12，上帝 就说我应许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没有人会像他一样有智慧。但是这个智慧的君王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后来老的时候，嫔妃越来越多，3000多个嫔妃哦，3000多个老婆，哇！你想想看，如果你是3000个嫔妃的其中一个，就说如果他的精力旺盛的话，一天他陪一个，哦，365天，他要轮你可能呢、啊，5年6年才轮到你一次哦。但是我相信他不可能每一天陪一个的、啊，所以你可能只跟他见过一次面之后就被打入冷宫，永远就见不到他了。3000多个嫔妃啊，那结果造成什么事情？一个这样有智慧的，他知不知道不可以敬拜偶像？他知道，他最智慧的，他难道他不知道这些事情？那结果他做了什么最愚昧的事情？在列王记上11章3节，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兵300。哦，刚才我念错了，我不是讲三，我刚才讲多少？我没讲错数目，我讲3000，我讲错了，就是700，还有300，就是1000。啊，我讲错了，啊，是不是1000？啊，好，对不对？对啊。有时候我讲错的时候，你们要等一下，你们会告诉我。因为有时候我嘴讲的东西跟我脑想的东西有点不一致，不懂会不会痴呆哟？不用紧，感谢主啊！这些嫔妃就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的神，他不效法他的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结果你看，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他做了什么？做了最不智慧的事情。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他结果他没有办法以信心的越过，相信上帝会应的应许会实现。结果他听了老婆的话，跟他的仆人睡了，生了伊斯玛利。而所罗门因为他有这么多的老婆，把他的心勾引诱惑，结果他去敬拜假神。那我们现在看合神心意的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呢能够像大卫一样合神心意。大卫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对，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神说这人是合他心意的，因为凡是上帝所说的他都去做。合神心意的大卫，他后来也犯了不应该做的事。在使徒行传13章22节，上帝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那结果大卫做了什么事？在撒母记下11章2节的时候，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旅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哇，后来如果你们有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后来他就跟这个女人睡了。后来还是因为这个女人怀了他的龙种啊，因为他是王嘛，龙种，然后结果他没有办法，他就要招他的老公回来，要老公这个八十八的老公出外征战，招他回来。谁知道他这位将军，哇，真的很效忠哦，哇，不肯回家跟他老婆同房。哇，结果大卫就担心了，糟糕，没有办法，他不同房，这怎么可能会生孩子？结果他就没办法，就出了一个下策，把他的将军害死。啊，打仗打到一半，叫另外一个大将军主帅把兵抽了，让那个将军在战场上死掉。后来他才可以名门正娶的把这个八十八抢过来。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为什么后来做到这样的事情？只因为他那天不懂在宫顶上啊，可能因为以前的以色列人的他们都有一个天台的，哦，王宫是特别高的，将军府吗？你明白吗？88岁，他的老公是将军吗？不是将军，也是一个带领的人士，应该他住那个王宫应该不是太远的。结果那个大卫这么看的时候，他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哇，看到哇，大饱眼福啊。 合神心意的人就这样跌倒了。你可以说，如果他没有看到88那边冲凉，他不会做这些事情。真的，你可以说，如果撒拉他早一点生孩子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你可以说，如果所罗门他的嫔妃如果没有每一天的诱惑他去敬拜假神，他也不会做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人有些时候在恶劣的环境里面，当我们遇到一些的环境的时候，确实会勾引我们的心去犯罪，勾引我们的心去做不对的事，它会揭开我们所有的软弱。那结果我问你们啊，是不是因为这些环境所造成的，这些都是环境所造成的，是不是因为这些环境所造成的，所以人所犯下的罪就不是罪？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讲，因为这些环境造成的吗？所以你们孩子在打架的时候，他说哥哥弄的，弟弟弄的，妹妹弄的，姐姐弄的，我没有错，是不是因为环境造成的结果就真的是没有罪呢？是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上帝就不用审判世人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就不用为他的行为负责任了。如果真的是这样，你到人世间的法庭里面，你可以告诉法官，法官，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偷钱？因为我家里穷，所以我打抢，我伤人，我抢劫，所以你不可以判我有罪，因为我真的是因为穷，所以我打抢。然后另外一个可以到法官的面前说，法官，我为什么强奸这个女人？因为她穿得不检点，晚上哇勾引我，使我欲火焚烧，我忍不住我强奸她，所以不是我的错，都是她的错。我们可以这样吗？我们不能，我们真的是不能。我们继续的来看呢，整个的事件的发生，后来鸡叫的时候，彼得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了。因为他曾经担保耶稣说，是死我都会跟着你，赔上生命我都会跟着你。但此时的时候，整个的事件后来揭开他的软弱，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就伤心，他就离开了，他觉得他对不起主。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他的信心有没有恢复？有。耶稣有向他显现吗？有，好几次向他显现，恢复了他的信心。他知道这位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后来复活了，他就是基督，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这一切都知道。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一个的事情吗？这是不记载在马太福音，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就是彼得后来他逃避侍奉，他不要侍奉耶稣了。你想想看，遇到这样的事情哦，三次不认主哦，咒诅发誓不认主，哪里有还有脸面来侍奉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21章2节，当时彼得，西门彼得称为双生子的多马，加利的迦拿人拿单叶，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还有另外两个门徒都聚在一起。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要去打鱼。他们说，我们也跟着你一起去。于是他们出去上了船，可是那一夜他们并没有打到什么鱼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耶稣后来复活的时候，他没有再一次的就是为耶稣做了，他要做什么事？他回去他的老本行，他要去打鱼。他打鱼的时候啊，原先我如果没有错，可能我还要去研究一下，渔夫当中好像只有四位啊，雅各、约翰、安德烈还有彼得，但是这里有几个门徒去打鱼？七个。你说他有影响力吗？有。不是说他去叫他们打鱼的，是说他内心里面他内疚，所以他去打鱼，他有亏欠，他觉得自己不配，然后结果他去打鱼，结果就七个门徒就跟着他去。彼得放下了他侍奉主的心志，内心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内疚控告，他觉得自己只配得去抓鱼。耶稣曾经跟他说，你要跟随我，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 耶稣清楚以前告诉他了，你要以后要抓鱼，不抓人不抓鱼。好，抓人好像你抓鱼一样多，但结果他忘记了。耶稣也曾经在之前的时候提醒他，耶稣告诉过他说他一定会跌倒，但耶稣告诉他，他已经为他祷告了。在路加福音22章32节，你回头的时候你要兼顾你的弟兄。但现在彼得在做什么？打鱼，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自己很糟糕，自己很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侍奉到一个地步，后来你对自己很失望，你觉得自己亏欠主，但很可能你就像彼得一样，你觉得你是不配，主叫你要服侍他，但结果你说自己糟糕不配，然后结果你可能像彼得一样，你逃避，你不敢面对。但主必须要再一次的医治彼得，再一次的向他显现。在约翰福音21章15节，后来耶稣第三次，这一次是专门找彼得的，为了彼得兼顾他。所以在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第17节的时候，你这里耶稣就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忧愁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主耶稣基督他问了彼得三次，你爱我吗？彼得三次回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第三次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无所不知，因为他终于明白了耶稣知道一切的事，因为耶稣之前告诉他说，所有人都会散开，你会三次不认我，他说不会，绝对不会。结果透过这个的经历的时候，彼得知道耶稣是无所不知，他说，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彼得是爱耶稣的。耶稣三次问彼得，后来彼得就忧愁了，因为他想起了一样事情，耶稣为什么故意问他三次。后来彼得想起他三次不认主，但耶稣基督就三次的坚定他，坚固他，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后来也按照这段的经文的下文，我没有放在这里，后来耶稣告诉他，彼得，你年轻的时候你随己要行，你年老的时候人家把你绑去到你不想去的地方，表明他后来是要真的像耶稣一样被绑去，被钉在十字架。后来历史的考证的记载，彼得真的是被绑起来，后来被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说，我不配像耶稣我的主一样这样的被钉，你们把我倒过来钉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像彼得一样，你曾经背叛耶稣，你曾经背叛耶稣，你曾经离开他，你曾经出卖他，你曾经做对不起他的事，你可能你的良心控告你很大，你内疚，你觉得你不配。但主的话要问你，主耶稣的话要问你，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们要清楚知道，主赦免你，你要重新站立起来，主要你侍奉他，你要像彼得一样起来侍奉，去帮助其他软弱的弟兄姐妹，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你要站起来。主的话再次问你， 你爱他吗？你们自己回应主。总结今天的教导，主可能容许我们经历一些环境哦的试炼，来揭开我们最脆弱软弱的一面。当我们认为我们行我们能的时候，往往却主却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行，我们不能，我们不配。我们也要意识到，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有一位敌人，有一位仇敌是不断攻击的，这位就是魔鬼撒旦仇敌，他要攻击我们，试探我们离开耶稣基督，他甚至会能够逼迫我们，透过不信主的人来逼迫我们，伤害我们，他甚至能够欺骗我们，使我们离开真道，离开圣经。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要求主真的叫我们不遇见我们所不能承受的试探哦。所以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的主导文。我每一次我深知自己的软弱，所以其实我个人有一个的偏见，但不是说这个就是重点，因为我的这个的偏见不是整个主导文的重点。但是每一次我祷告主导文的时候啊，尤其后面这一段的时候，我通常是很认真的内心的呼喊呼求。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盼望我们每一天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真正能够救离我们，不让我们陷入我们所不能承受的试探的，是主。能够真正的保守我们，以至于我们不跌脚的也是主。我有时候越害怕越担心的，因为这些年日从我信主到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一样事情，很长的时候当我认为我行的时候，我能的时候，主却让我看到我不行，我不能，我不可以。所以我李建发其实不是一个谦卑的人，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内骨子里真是很骄傲的，但是上帝一直磨我，让我看到我真的不行，我不能。后来所以结果被磨到，就后来比较谦卑一点点，但是还是不够。每一次我认为我可以，我可以的时候，主却让我看到我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弟兄姐妹，就算有一天我们跌倒，你要知道主爱你。主问你，你爱他吗？主要你来喂养看顾扶持他的小羊，你要站立起来。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自己回应主。当主问主的话，问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小羊，眷顾我的小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静默，你们自己回应主。如果你曾经离开主、背叛主、做出对不起主的事，主依然爱你。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回应主。默西了。主，愿你的话刺透每一个人的心。主，愿你的话安慰每个人的心。主，愿你的话坚立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都有背叛你的时候，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有不足的时候，但主，谢谢你依然爱我们，谢谢你依然寻回我们。求你再一次使我们的手刚强起来，使我们发酸的脚能够站立， 使我们能够奔跑前面的道路，使我们能够走完这人生的路程来见你的面。求你赐福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恩约教会免受撒旦、魔鬼、恶魔、恶人一切的搅扰、欺骗、试探与攻击，让我们不陷入试探，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来侍奉你，让我们来彼此造就，让我们来完成你的使命。求你赐福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向我们预备心，我们请立怀牧师，然后我们要预备心，我们要领受圣餐。
请听我读一段经文，翻开以西结书第十四章，以西结书第十四章，十四章我们看第二十一节，以西结十四章二十一节，请找到了，请听我来念。主耶和华这样说：我打发刀剑、饥荒、猛兽和瘟疫，这四样可怕的刑罚临到耶路撒冷。要把人和牲畜从那里剪除的时候，那情况岂不更严重吗？好，弟兄姐妹，这里耶路撒冷他面对四个很严重的一个情况，有天灾，有刀剑，有饥荒，有猛兽，还有瘟疫，很严重的。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今天你会面对一些的苦难，很多时候你会问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然而我们再回去看第十一节，我们再回去看第十一节，十四章第十一节，这里说：这样以色列的家必不再走迷路离开我，也不再因他们的一切过犯沾污自己。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好，以西结书告诉我们什么呢？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苦难，所以今天如果你遇到苦难，你有病痛，你甚至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可能因为神要让你看到自己的罪恶，因为可能你已经离开上帝很久，可能你以为你站得稳，然而你却已经不断的带着假冒的心的来敬拜上帝。因此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这样你们不再迷路离开我，也不再因你们的一切罪犯玷污自己，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上帝。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预备心来领受这个圣餐，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求你耶稣基督宝血再次洗净我们。神啊，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遇到苦难，没有遇到艰难的日子，我们是很骄傲的，我们是没有看到自己的罪恶的，我们是不知道我们原来心里面有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偶像，以致我们并没有专心的来敬拜你，就好像以色列家一样。因此我们感谢主，哪怕我们远离你了，然而今天你在透过你的话语，透过圣餐，透过饼，透过杯，再次提醒我们，上帝你仍旧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仍旧要做你的子民。求主你垂听我们的呼求，求主你的圣灵这时候透过圣餐再次的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请李建发牧师还有增长老上来。